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正南。
我是陈一书。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跟微信有关哈。那我们说到看到这个微信涉嫌侵犯用户隐私的批评呢，现在是再现澳大利亚媒体。那说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数字时代，可以说是改写了信息传播和人际沟通的方式。那作为华人用户人数最多之一的社交媒体呢，微信现在是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人际沟通和信息分享的一个全方位的平台了。
但是微信涉嫌侵犯用户隐私甚至干预别国内政的质疑声势不绝于耳。 Facebook、 微信亦或其他，哪个平台是您在澳洲首选的社交平台？使用微信的您对信息安全是否心存疑虑？您是否担心微信平台正在被利用来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界甚至是联邦大选？
那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行动的话题就是微信还是微信，是微信息还是危险的信息，信息传播的双刃剑吗？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现在就开通1300-799-323，期待您的参与来表达观点哈。那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中国网络巨头腾讯的微信平台已经是发展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平台哈，那个有社交、游戏、支付、旅游、网络都很综合。在根据墨尔本市场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去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本土呢已经是有大约300万的微信用户了哈。那其中呢有38%是非中文母语的使用者。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网络技术发展另一方面也招致了西方的警觉。那在去年晚些时候呢，那西方国家也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呢，对中国的技术巨头华为公司参加西方 5G 移动网络建设呢是进行了抵制，包括后来看到有孟晚舟事件哈，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后续报道。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听众，您是在使用微信的时候会担心自己的信息安全会被泄露吗？那您担心微信平台是不是也正在被利用来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政界甚至是联邦大选？那欢迎您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我们也期待您的参与表达观点。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这位听众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请说。
你好。
好，谈谈微信啊。微信呢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叫微信微信微微相信，对吧？在现在那个网络的时代，所有的新闻呢都是碎片化的。人们呢往往呢就是在中间有选择的去选择自己宁愿相信呢，哪怕是假的，他觉得他应该，他希望如此他情愿相信这些东西，他就把它当作真的东西，在那个朋友圈也好，在微信圈里面公布。所以呢主持人的提问说是否已经成为等等等等，应该说呢他早就成为那个利益集团使用的一种工具早就成为。那这个东西呢，在那个不管是微信也好 ，Facebook 也好，那个等等，其实都是一样，只不过是由于它那个覆盖面以及那个读者的那个来源不同，所以在某个方面呢比较发展比较严重一点。那么打个比方，以 Facebook 和那个微信来相比较，Facebook 毕竟是对于所有的那个各个语言的国家就是会懂英文的他喜欢那个英文媒体，他都会去看那个东西，都比较多一点。那么有很多人呢，就是所以在 Facebook 上的内容呢，它有一定的不一样性，因为说不好听的，我要编造一条新闻也好，那我要看那个利益团体，我要发给谁看，在这个上面，比如说我要宣布我要支持工党，我要支持自由党。我在那个 Facebook 方面没有，因为看的人就是与之相关的人看的很少，对吧？而在那个微信上就不一样，一个朋友圈500个人，一个朋友圈相互在乱传一下，大家就比较热衷于，有很多的人就比较在使用它，所以它会越传越广，越传越广。所以呢，就是说，应该说是早已经成为了那个工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多东西在微信上，打个比方，那微信上就有一个微信有，好像微信圈有个微信那个平台有个微信小帮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更新所有的一些内容，告诉你啊，这条信息已经被查封了啊，这条信息是个谣言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 就是微信有一笔就是那个有和那个 YouTube 相比，那个 YouTube 上面也是一样，各式各样的视频，各式各都是不测重了，就是毫无考证的，大家反正乱说。
嗯，
说到微信的那个控制，我们不得不说，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对微信圈送已经有规定，就是如果你在微信上涉及一些谣言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就会抓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确实很应该，因为什么呢？法律中间有一个，不管是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罪，叫诽谤罪，打个比方，对吧？造谣诽谤罪，那诽谤罪什么原因呢？诽谤罪无非就是你造假，要看到你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嗯，那世界上看到有很多西方国家哈，包括像澳大利亚、俄罗斯还有印度哈，都曾经呢是宣布说是特别在一些国家政府部门是禁止人员使用微信的。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认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禁止使用微信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么说，这个同样有的一笔，这同样有的一笔。
嗯，
这些地方他国家他是拒绝使用微信，其实也就是怕微信中很多内容来影响他们国家，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这和中国去拒绝百度和拒绝 YouTube 不让你们上美国之音，其实是大同小异。五十步笑百步，大家都在一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如果觉得他这个那个有一个媒体，他会影响到自己国家的内政，影响到国家自己国家的那个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执政的那个我就是稳固性，他都会把你封，对不对？华为会被澳大利亚所拒绝，其实也是一个。也是，说的不好听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他是怕华为。那美国人怎么不会去拒绝微信啊？不会去拒绝那个 Microsoft 了？那所有东西全在美国人手上啊，他就认为这是他干爹，没关系，对不对？亚洲人那就不行，对吧？所以我说的就是说，我要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就是要知道，微信中间的确是有很多，打个比方。微信中发生了很多东西，按照那个大剧院的那个内容说话，江泽民已经死了大概五六次七八次了吧，对吧？
嗯，好的，谢谢。
微信包括我们的 Facebook， 我要说一句啊，主持人，包括我们 Facebook， 就像我们前一段新闻，对不对？我们叫百万奶粉盗窃案，是不是啊？有这样一些新闻是吧？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有100多万，它牵涉价值是100多万，它是奶粉多少？4000罐，4000多罐，如果平均按照20块钱一罐的话。那也才8万块钱，也就是它其实奶粉占的比例8%-10%而已，怎么变成百万奶粉盗窃案呢？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奶粉能够吸人眼球，
对，
他就
对你也是提到了在微信平台上信息传播的时候这个信息精确度的问题哈，这个百万后面没有单位，预期是产生了一个歧义，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社交媒体的话用户群特别大，所以说在这样的平台上散播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信息的准确和正确哈。
对，
好的，谢谢史先生。
您记得吧？您记得前一段时间，过去有一段时间发生墨尔本发生过。
好，史先生，不好意思，因为蛮多听众在等候的哈。
我就把这句话说完啊。
哎，您在最后一句哈，简短了一下。
有人把那个飞机为了因为飞机延迟因为赶不上飞机，他发了短信，对不对？造成整个飞机上停下。换句话就总归一句话，如果这个东西造成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安定，那就应该禁止。
好的，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他也是提到微信平台呢受到监管，与本身树大招风，同时也受到有这么大一个用户群的这样一个媒体的话，在上面发布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哈。好，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呀，你们好、
哎、
这个微信是不是危险的这个性质？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像的这个微信啊 Facebook， 我是 Facebook 用的比较多，微信我用的非常非常少。这个微信关键的不是在微信这个技术本身，微信技术本身这是非常好一个东西，大家传播东西非常实用一个东西，但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微信后面的这个控制的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微信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公司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它有这么很简单一个中国一个情报法第7条明文规定，这些微信也好，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包括我们澳大利亚这个 TP 什么机制公司，只要跟这个华为他们沾边的公司，有一个义务，就是帮助中国政府呢收集情报啊。这个东西呢是别的国家没有对这些企业有这么一个要求，没有这么法律啊。中国这单单定这么一个法律，所以在华为也好，这个微信也好，面临着这么一个收集情报，在这收集情报之下，那我们的隐私肯定会被到干涉，我们的信息肯定会被到屏蔽，我们会被一些不 不全面的消息，那么这不全面的消息引导以后，这个就是称为比较叫洗脑，洗脑，并且呢，他收集了我们认为是比较合法，甚至是合乎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行为呢，他都会根据这些东西对你进行屏蔽，进行这个迫害，包括杨恒军同志受到的待遇呢，这都是一个非常简单。同时，这个微信的使用这个微信。如果是国家政府甚至是大的集团商业之间用这微信的话，它同样被资料搜寻。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你的商，它就不是单单一个商业问题了，它在这种情况就包括你个人隐私、个人资料，在当今社会某些时候，个人也好、公司也好、政府也好，那些资料可以说比金钱都非常重要。这些资料一旦被获取的话，那你就可能被盗窃了，最后就可能被人伤害到。那么这是最严重一个问题。那么这所有的这个问题呢，都在这个情报法这个上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法治，这个情报是不是说上去用不会被用到迫害这些使用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微信是一个好的，但是在中国没有办法进行使用。大家应该知道，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通过了一个什么法律，就是说这个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法律，各个法院甚至都是不可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宪法的这么一个东西。没有这个宪法的引用，就不可能存在这个宪法违宪的审查问题。没有宪法审查的问题，那么行政上面做出了一些不恰当违反宪法的法律，就没有办法进行行政诉讼。没有这样行政诉讼，就不可能实行宪，没有宪政，没有一个宪政，怎么可能有宪政民主？没有宪政民主，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公平的法治？没有公平的法治，任何人，包括什么微信、华为，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
赵先生说到，对，说到您刚刚提到，您比较担心像有一些平台上个人数据泄露，或者是这个平台哈，因为它的这个用户基础比较大，会被一些大集团所利用。但您觉得这是在其他社交平台上也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吗？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脸书、Facebook 的话，它的那个总裁之前也是就美国参议院对于这个用户信息数据泄露也是进行了一些提问的回答。那您觉得现在在一个数据信息时代的话，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在其他数据？在其他的社交那个媒体平台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的。
这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胡说八道。因为 Facebook 和他们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一个最后面一个根本的动作，如果我们发生了泄露信息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法院，有一个公平的法律，有一个法治的环境进行去讲道理。如果没有这个讲道理，没有地方讲道理，那么这个 Facebook 跟那个微信就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最最清楚、最最不同的 Facebook 和这些 YouTube 跟这个中国的微信有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在一个宪政民主的法治条件之下进行的，而一个是在没有宪政民主的法治条件，而这个权利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微信就确确实实变成了危险的地方。同时，不单单是我们老百姓啊，包括什么华为啊、任正非啊，包括什么马云啊，包括什么有钱的、没钱的，这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这他们自己都知道。
好的。
在那种没有法治保护的前提之下，他们使用微信确实非常非常危险。
好的，谢谢赵先生。
我还是呼吁大家好好去看那个雪，你们雪莉一位宪政学者写的这个和解的智慧，关于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与我们社会的安全。
好的，谢谢赵先生。
非常重要。所以结束语非常简单，在一个没有法治保障的市场下，微信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啊，这是更关键。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谈的比较热情奔放啊。是啊，微信这个东西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通信已经是没有国界了。那么像 Facebook 像那个就是 Instagram 还有那个 WhatsApp， 再加上微信，这个是各种百花齐放，一种就是通信的手段。就是作为提供这种手段来说，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一种方便，一种奉献于人类，随着科技发展。然后呢，至于管辖的权利，要知道任何新生事物出来，它往往是技术科技上的突破，领先于你的立法的手段，这个要搞清楚。现在就是说，这个谈到那个微信的那种危险程度，就是信息泄露必然的， 因为为什么？你在这个提供你这个先进的就沟通平台的时候，你的立法还没有出来，因为科技领先于立法，这个要搞清楚，对不对？然后呢，不要以为微信才能泄露，其他全都泄露。因为我有亲戚在搞最高阶的，就是在美国搞这个东西了，已经他在那个 Facebook 上，你都看到他的采访，就是说他通讯手段是什么最好的手段，只有一家。但我是哪一家大家都知道，我都不想了。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什么涉及到什么问题，往往有些人呢就是利用这种就是沟通平台啊，属于发泄一些愤怒啊，炫耀一些自己的那种什么社会地位啊，造成一些社会影响啊。比如国内的什么叫什么叫 Web Red 对吧，就是乱七八糟下来的，就是当然有些东西是比较就是社会上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平常的，有些东西就是造谣啊，或者是引起起哄啊，或者是什么。当然了，你在这个上面是肯定会泄露的， Facebook 也会泄露。
那陈先生说到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哈，那您对这个微信平台提供信息的真实度您有多大的这个相信，就是说您在选择这些信息的时候是抱着一颗会相信的态度呢，还是说您自己其实也是抱着一颗警惕心来有自己个人的一些筛选？
你是指我对信息的采集？
对信息的采集那样的。对，
因为我认为在那个信息大量，这个信息泛滥，现在你是要点一点，就是把那个就是微信上面的信息啊，你只要就是关一下机，然后或者是禁止一下，再开的时候又信息跳出来了。
嗯，
这个问题我说不在于信息的提供量，而在你自己的判断力。
那您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您觉得怎么相信这个新闻是真是假？
这个信息来了，你讲的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有 Facebook， 有 YouTube， 有那个微信，有 Instagram， 有那个 WhatsApp， 所有的这种通信手段，对不对？你可以有一些积累，建议听众大家一些积累，你在阅读的时候再思考一下，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的判断。那么我必须要提醒一点，不管任何种类的信息渠道，包括那个我刚才提的几样，如果你连续的出现差错，那么就是你一个作为阅读者来，就是你应该做出的判断，它是否对。
所以说，您的意思是说，可以在多个社交媒体之间的话，进行一个交叉比较，来核实这个信息的真伪哈。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现在有一个问题，都不要忘记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一种媒体偏向性的，如果带有意识形态或是带有政治理念的偏向性的一种大量的信息传播，你势必造成另一种民族的老百姓去选择自己的语言。
嗯，好，谢谢您，陈先生。好，我们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好，谢谢您的参与。
好，
我们接听这边一位听众，这位是 David，David 上午好。
哎，我讲，我第一次打电话
啊。哦，是吗？啊，
其实呢，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微信和那个推特的和 Facebook 最大的差别呢，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是可以用微信的，政府部门可能限制他们的政府部门的员工，他说认为可能有什么国家安全，包括限制华为手机用，可以理解，因为国家安全。但是呢，在中国国内呢，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是上不了那个 Facebook 也推特什么都上不了，这一点。就比如说那个我们今天在这里打 call-in 节目，在国内是不行的。第一位史先生和刚才那位陈先生，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在电台上公开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政府也好，反对任何一个什么事件也好，都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澳大利亚。
那您觉得就是说您在使用微信平台的话，跟其他的媒体平台相比的话，您觉得在微信在哪一个平台让您可以更加自由的来表达您的观点呢？
多数中国人都是用微信，因为微信实际上起到一个即时通讯作用。以前我们要国际长途很贵，后来用那个电话卡，现在微信呢都是这个都免费的。关于微信上面的一些那个消息或者一些转文呢，我看了都蛮多，因为各种各样的群，其中呢有不少是乱七八糟，确实是有的，但是也从中看一些转文是历史的事件哈，对当前的各种各样的执政的分析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通过这个微信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人因为那现在信息量很多很大爆炸，有的时候通过微信是 确实是得到不少真实的知识，和消息。另外就是还讲一点，刚才第一位史先生说那个4000罐奶粉，这个他可能有一点误解。我知道就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好像一个华人家庭4个人，四口之家通过人家偷东西，然后他们收购这些东西，把那个运回中国，一个好像一个 container 的一个集装箱就是5罐那个奶粉运往中国被扣住了。我估计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可能以前没扣住的也很多。我就想和说这个可能他有一点不知道。
好的，谢谢您 David， 谢谢您就这条新闻哈，就从您的理解来做了一个澄清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你好，
请说。是您请说。
我觉得微信呢，总的来说，按照它的字面所说，微微的信，所以上面的人的说呢，乱七八糟的。有些人呢，好像攻击中国呢，他就把中国讲得一塌糊涂，美国呢捧到天一样。其实美国控制给我们中国还严厉，所以为什么他Facebook 不能进中国呢 ？Google 不能进中国呢？他可以交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数据，但是呢不可以交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因为有时候你涉及到很严重的时候呢，人家肯定要查的，这个监管是应该的。因为我看到那边呢，江泽民死了9次，还是传来传去等一下呢那个习近平呢明天辞职了，给人家逼宫了，乱七八糟的，所以搞到人心惶惶，哇，现在又变天了，哥。所以这个呢，你只能是微微的信，不要太相信。你自己有头脑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
很多人用这些呢，可能是老外的情报局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好，谢谢他的观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原因哈。
就跟着传来。
好的，谢谢刘先生。好，那其实我们都说万事都没有说是100%的绝对哈，微微的相信，除了我们自己需要采取手段要去伪存真之外呢，法治监管哈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已经在空中不见不散。